利未记十一章说到饮食上的分别，就是在吃的事上的分别，这是这一篇关于吃的意义的结晶。这一章也说到禁戒死亡，我们是根据这个而有击败死亡这个结晶，不只是抗拒死亡，更是要来看基督如何击败死亡。这篇纲要的两个大段，每一大段都有一个特别的负担，也就是那个那一段落的要义，内在的意义，关于吃的意义，还有关于击败死亡，这两大段都有内在的意义。我觉得要简短的和你们交通道，我预备这篇信息的灵，以及与此有关的操练，这是大概两个月前的事了。当我们有了这个决定，我要讲这件事的时候，我就开始寻求主，不仅仅是为着信息的内容，更是为着要如何陈明这篇信息。我只是把这个事实告诉你们，当我在考量吃这件事的时候，我到主面前好像一个小孩一样，不管我在这里有多少的年日，不管我全时间侍奉有多少年日，我曾经有多少的年日为着预备生命读经的信息，我领悟在这件事上我是一无所知，所以我寻求主，我是很真诚的站在一个小孩子的地位上来求父神，到底吃耶稣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补充本诗歌有很多这一类的诗歌，用了这样的词句。有些补充本诗歌是比较肤浅的，但也有他们的地位。到底我们怎么才能够知道我们是否真正在吃耶稣呢？我们怎样吃他呢？吃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神在他爱的恩慈和怜悯的里面，尊重这样一个小孩子的灵。我现在可以很有把握的告诉你们，现在我知道吃耶稣的内在意义。我是从经文的本身学会这件事，也是借着寻找执事的话，直到我找到一处的源头，把这件事像我像水晶那样的揭开。等一下我会停下来再读纲要，然后再向你们陈明一个四步骤或四重的定义，说到吃耶稣到底是什么意思。我们开始来读纲要第一大点，我们要认识利未记十一章里吃的真正意思，就必须认识吃的意义。现在我们在这一大段里面有一些一般性的原则。第一重点，吃乃是接触那在我们外面却能影响我们里面的东西。 所以这里有食物放在台子上或者放在盘子上，你接触这个食物，你也知道它会影响你的里面。吃不仅仅是接触某样东西，更是把这个东西接受到我们的里面。耶利米得着了神的言语，他说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，然后他里面有些事发生了，他说你的言语成了我心中的欢喜快乐。我们的身体知道我们吃了东西，我们知道那个味道，我们也知道那种满足的感觉。二小点，食物一旦接受到我们里面，就能在里面消化，成为我们的构成成分，就是我们的所事，我们的构成。我们都是由我们所吃所消化的食物所构成的，我们所消化的就成为我们的构成。所以我们尝了味道，我们咀嚼，我们吃进去了，我们消化，然后就吸收，那就是吃。现在我们来看这四步的或四重的定义，至终就会把我们带到吃耶稣的定义。首先，吃耶稣就是简单的把它接受到我们里面做生命。从神的观点来看，这是他第一要我们做的事。昨天晚上在申言的时候，一位亲爱的弟兄，我相信他是邻里焚烧，他宣告关于要维持火焚烧那十条路，他每一天都要实行。我很珍赏他的心，但是弟兄，你知道你至终会失败，你一定会失败，也会失望，因为你一直都是要做做做做做，每一天我都要做这十件事。你就算其中一样都做不到，如果你没有得着滋养，没有得着供应，一样都做不到。我们要停止一切的要做什么的思想，我们只要简单的接受神圣的成分进到你的琐事里面。根据这一个，我们就来到第二层，主要是根据约翰六章，吃耶稣就是来到他这里，信入他。如果你再读约翰六章，你就会看出好几次说到到我这里来，到子这里来，若不是父吸引的，没有人能够到他这里来。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。所以你到他这里来就是要接触他。当我有一次要根据以赛亚书的信息准备一篇广播的时候，那是第29篇的信息，李弟兄指出，你可能读圣经，你也导读，你也许有诚心，你也 唱诗，你也祷告，但是却没有接触主。然后他说，如果你做这些事而没有接触主，那就是假冒为善。我们要接触主，我们乃是到他这里来。我们也许手中有诚心圣言，也许你有电子版，为着方便的缘故用电子版，但是你如果没有来到这个人位这里，你就无法吃它。不仅这样，你还要信入它里面。这个来还有这个信入它里面，就使你接触到这一位，他就是那粮，那个食物。你把你自己信入他的里面，与他连接，你也把他接受到你里面。现在第三步，我们需要来到约翰福音的两段话，把它连于我们的吃。约翰五章39-40，你们查考圣经，这是主耶稣的话，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，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，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到我这里来，这些宗教人士，他们到圣经的话那里，他们背诵圣经的话，查考圣经的话，解释圣经的话，但是他们没有到主这里来，他们只是到话这里，而没有到主这里来。如果是这样，我们也许读圣经，我们依循某种方法，我们是建立的这种方法，或者是模仿别人，但是我们没有真正来吃。我们需要到这个人位这里。然后我们看约翰6:63，主这样说，世人生命的乃是灵，肉是无益的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，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所以吃耶稣是什么意思呢？吃耶稣就是到话这里来，接触他作为在话里的灵，然后接受那是灵是生命的话。这样的事实际是在发生的，我们全人专注于这个，我们不是戴着耳机在听音乐，我们不是一心二用，我们乃是来在这个话里面接触这个人位，而这个话就是与灵成为一，这灵乃是吃人生命的灵，我们在这个话里就摸着灵和生命，这样就是吃耶稣。但是我们还没有来到第四步，我们快要达到了。约翰六章，主首先说到神的粮，他从天上来赐生命给世人，他说，我是生命的粮，我是活粮，是真粮，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。然后他开始说到他的肉和他的血，你们若不吃我的肉喝我的血，就没有生命。你们若吃我的肉喝我的血，就住在我里面，我也住在你们里面。所以当他说到肉和血分开的时候，那是指向他的死。 现在加到我们的领会里面，关于吃基督，我们就有了这一点，不仅是他的人位，他的灵，他的话，他的生命，他不仅是粮，他更是神的粮，他也是人子，有肉有血。用表号来说，李弟兄说到是这样吃主耶稣，吃他的肉，他的喝他的血。现在你看见他的基督的定死与复活包含在我们的吃里面，所以我要给你们这样的定义，虽然我们的记忆还是不错，我的记忆还是不错，但是我怕弄错，所以我把我打下来的字写念给你们听。吃耶稣意思就是接受定死并复活的基督，借着他的话，借着运用我们的灵来接受赐生命的灵，做我们生命的供应。我再说一遍，快一点了。吃耶稣意思就是接受定死复活的基督，是借着他的话，借着运用我们的灵来接受赐生命的灵进到我们的灵里。当这样的事发生的时候，你的灵里知道你做到了，除非你的心思是被其他的事霸占打岔，否则你知道你自己在吃东西，你知道这样的事在发生。所以我要很柔和的，但是也很直接的问你们，在这样的一个定义的光中，你今天有没有吃耶稣呢？现在是7月3号，2018年，到现在有多少天你有吃耶稣呢？不要告诉我有诚心，这是很好。我也导读了那个诚心喂养的黑体字的经节，我也读了那些有网底的字，我也读了另外那一段信息选读。你若要我给你信心，我可以给你信心，但是你有没有真正来到基督自己这里，来借着话摸着这个人位呢？你有没有领悟他在复活里乃是赐生命的灵，这灵赐人生命，你是借着话，借着运用你的灵，这样基督作为那灵带着生命的供应就进到你的里面供应了你，这就是吃耶稣的内在意义。我为此寻求主，他给我看见这样的亮光，这个长老训练第三册有一段说到约翰6章57节，现在根据这个我就有关于吃耶稣的领会，我也在学习，我是重新在学习吃耶稣，这是那样的新鲜。我在读圣经的一卷书，我告诉主说我只愿意活在这里，我不知道多久，每逢我读 一段话，我就到你这里来。主啊，你是定死复活的基督，作为赐生命的灵，具体化在话里，我到你这里来。我还归从谁呢？你有永远生命的话，我还归从谁呢？若没有你，我就无法生活。我是那样的饥渴，这就是吃耶稣。现在我们继续主要来读纲要。二，吃主筵席上的饼，表征将主接受进来，并且消化吸收他，使他成为我，使他对我们成为生命。一小点，吃主筵席上的饼，指明主进到我们里面，做我们生命的供应。请听，请听后面这一句，然后这饼成为我们，食物成为我们，而我们成为饼。林前十章十七节，我们虽多还是这一个饼，因我们都分受这一个饼。二，我们不止与我们所吃消化饼吸收的食物有生机的连结，更与我们所吸收到里面的食物调和。补充本诗歌有一首说到吃耶稣，英文1144-1146，说到我们天天吃耶稣，在一切的环境当中，在一切的试炼里面，我们就吃耶稣，他做我们的一切。这一首歌是不是你的时机呢？应当有人能够在申言的时候到麦克风这里来，用45秒告诉我们这个人为如何做了你的一切，在一种特别的情况之中做了你的一切。有一个副歌说，我们要吃耶稣，吃耶稣，咀嚼耶稣，然后将他带到会幕这里来。耶稣是我们真正的素祭。你上一次到薄饼聚会来带着素祭是什么时候呢？你最近一次你听人在聚会中祷告用素祭来敬拜父呢？我们只是不断的唱，叫我们的魂高兴。我并不是说要把这些歌除掉，不能唱。我不觉得我是在这里讲道，我只是向一些我所爱的人说话。我所渴慕的就是要有这样的实际，使我们实际的成为我们所吃的。二小点的 AB 小点，同样的，当我们以基督做我们的食物，我们就与它调和。吃消化与吸收食物都使食物与我们这人产生内在的调和，吃消化与吸收也包含一种成了，这是一个过程，因我们所吸收的食物成了我们的一部分。所以当有人在交通中摸到你的灵的时候，他们就摸到那构成在你里面的神的粮，他们摸到了生命的粮，活粮、真粮、实际的粮、属天的粮，这个粮把天带到你里面。你从那 几分钟的交通之后，你就更渴慕主，更爱主，这个就是构成。也许别人感觉得到，但是我们自己感觉不到，我们只感觉到基督活在我们里面，并不是感觉我们自己的一些经历，我们能够经历神这美妙的良。第三重点连于神圣启示的高峰，等一下我们会读这个标语，现在我们来读第三重点，神要我们吃消化并吸收它，好使我们在生命性情构成彰显上成为神。你在吃神，所以你就成为神，是在生命性情构成彰显上成为神，但无分于神格。一小点，主耶稣是神的粮，生命的粮，活粮，从天上降下来的真粮。神要我们消化并吸收它，这里说到神要我们消化并吸收它，使它能成为我们内在所示的构成成分。所以这个构成成分的实际就证明你吃了什么。如果有人说他吃了30年，但是他没有彻底的对付他的天然，那就是不正常的，或者是他根本没有吃。三小点，我们就是我们所吃的，因此我们若吃神做我们的食物，这是何等的发表，神做我们的食物，我们就与神成为一，甚至在生命和性情上，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。下一点是专门要为着任何愿意在千年国与主一同作王的人，凡是愿意听见主说好，良善忠信的奴仆，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。这就是说，你现在就渴慕在诸天之国的实际里。这一段要把路指给你看，这是非常令人喜乐的路。我念给你们听，第四终点，我们成为诸天之国的实际之路，乃是吃基督做包罗万有的粮。马太是一卷关于国度的福音，你如果仔细的读，那里有基督许多的方面，所以这是说到包罗万有的基督，那里也说到吃，所以国度包罗万有的基督和吃是连在一起。第一小点，神的经纶不在于外面的事物，乃在于基督进到我们里面，为此我们需要吃基督，将它接受进来。二小点，诸天之国的实际就是基督自己，路加17章的经节证明这件事。他们说要求主给他们看见神国的来到是有什么征兆，主说没有，他说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，是谁在他们中间呢？就是主自己。第三小点，基督作为属天的君王和国度本身，以他自己作为食粮喂养我们而管制我们。铁杖是为着列国，不是为着神的家。但是当我们读民数记，我们就会看见有发芽的杖，那里要结出熟杏来喂养你。我要给你很好的早餐、午餐、晚餐，还有点心，还有宵夜。一种好像yogurt 的食物。你 主是这样的喂养我们，做粮食喂养我们而建立他的国。这个就是约翰六章，他们要他做王，但是他是要来做粮食。 A 小点，我们只有借着以基督做我们的食粮，得着喂养，才能成为诸天之国的实际。我们越吃基督做包罗万有的食物，君尊的成分就越构成到我们里面，成为我们里面管制的元素，使我们成为基督的扩增，做诸天之国的实际。这怎么样呢？你是把国度、把君王、把国度的实际吃到你的里面，这个食粮就要使你成为这样的实际。我们都可以这样做，都可以学习这样做，一点一点，一天过一天，我们都可以这样来吃。 B 小点，我们越吃基督做包罗万有的食物，君尊的成分就越构成到我们的里面，成为我们里面管制的元素，使我们成为基督的扩增，做诸天之国的实际。然后我们看见吃国度食粮的几种果效之一。第四，接着吃君尊的基督这包罗万有的粮，我们里面就得了洁净。哎，我们内里的琐事要得着洁净，就必须有东西进到我们里面，而唯有借着吃，这事才能发生。所以主要新陈代谢的洁净我们，洗涤我们，是新陈代谢的食物，就是这样新陈代谢的洁净我们。我们内里的琐事要得着洁净，就必须有东西进到我们里面。你里面是否有些东西需要得着洁净呢？心腹是毫无斑点，是完全美丽的，没有瑕疵的，这是借着化中之水的洗涤。原则是一样，食物会洁净你里面任何的污秽、任何的不洁、任何的污秽、任何的不洁，都没有办法与国度相配。比基督是我们的食物，是最好的洁净元素，它洗净我们里面的琐事，我们借此经历我们的性情得洗净。这个就是我们这人的深处，洗净我们的心思，洗净我们里面建立起来的一些的感觉，我们的个性。食物能够做这件事。 C 小点，我们都需要从主而来，里面的洁净就是因着吃耶稣而有的洁净。当我们再过六个月来到这个地方再次聚集的时候，我向你保证，我们成百也许成千的人都会有更多的耶稣做到我们里面，我们也会得着洁净，在要来的六个月洁除了许多的东西。我担保这样的事会发生。五终点，吃耶稣是得胜的秘诀，成为得胜者唯一的路乃是吃耶稣。然后现在我们就是能够有一条路转折到下一大段。利未记十一章说到死亡是连于饮食的，这指明我们的饮食、我们的吃乃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到这篇信息的第二大段。利未记十一章与死亡非常有关，这里会有一个负担。我们读纲要到一个地方会停下来，我们会释放那个负担，然后接下来的读纲要会更说明这个负担。这是关于利未记十一章后半的说到境界死亡。 还有、要用箴言的一些话。李弟兄读箴言的时候，他告诉我们正确的领会箴言，乃是为着新人的生活。这里箴言十八章二十一节，生死在舌头的权下，所以你的这个舌头是很厉害的，从这个舌头出来的是生命或者死亡。当我站在这里的时候，我的心还在伤痛，每一天每一个小时，将近二十一年，我因着有些人因着一个舌头说出死亡而受了破坏。现在这些社交的网站就把这样的死亡到处散布。我不是这个批评人，但是圣徒们在主恢复里的一些的闲话不会停止。只有得胜者，只有那些成为得胜者的人，会像启示录十四章出售的果子，他们的口里没有谎言。我跟李弟兄没有特别的关系，但是在某一方面跟他有很接近的工，一起做工，但是他从来不说虚妄的话。我跟他一起工作二十几年，他从来没有说虚妄的话。马太十二章三十六、三十七节，主耶稣说，凡人所说的每句闲话，在审判的日子都必须供出来，在审判台都要被对付。然后说，要凭你的话称你为义，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。最近我收到一位姊妹的电子邮件，请求交通。我可以看出她把她自己敞开的时候，他里面的怒气，那个混乱，因为他听了死亡的话。因为一位姊妹对某种情形有很强的感觉，然后接触很多跟这件事无关的人，而让死亡在那里流通。所以我们若要境界死亡，有两方面，不要说死亡，也不要听死亡。以弗所四章说到新人，穿上新人，二十九节说，败坏的话一句都不可以出手，不口出口，只要安需要说建造人的好话。等一下我们会读到一段纲要，说到仇敌的兵器来攻击教会，就是借着死亡。有些是很强烈的，有些是很诡诈的，有些看起来是很温和的，但都是死亡。许多的攻击都是从话语出来的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这件重要的事。我知道时间有限，我也愿意受时间的限制，到了时候九点十分就停止我的说话，使你们能够有相当多的印证。到那时候我就会把信息讲完了。好，现在我来读纲要。第一重点，死是神所憎恶的，在神眼中死亡乃是最丑恶的，生命是最宝贵的。二， 自伊甸园开始，神与撒旦的争执一直是在死亡与生命这个问题上，这个就是征战的所在。仇敌的目标是要用死亡来浸透我们，使我们归于无有。他所惧怕的乃是任何弟兄或姊妹能够凭复活的大能来胜过死亡，用祷告吞灭死亡，借着供应生命的话来吞灭死亡。会有一波又一波的攻击，我们需要知道这个，也需要学习如何一同抵挡。主说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。我们愿意成为这样的教会。三重点，根据圣经，死比罪更玷污人，更可憎。接着赎千计，一切的罪都可立即得赦免，但是凡触着动物尸体的必不洁净到晚上。二，我们向神认罪之后，我们的罪立即蒙神赦免，但我们要从属灵死亡的玷污得洁净，却需要一段时间。我们很多人能够见证，虽然是很难过，但事实就是这样。耶稣的血能够立刻把我们的罪除去，交通就恢复了，但是要把死亡洗去是需要时间的。第四重点，死是极大的能力，除了神以外，死是宇宙中最大的能力。五，死和魔鬼是相连合伙的。一，魔鬼既是神的仇敌，死也是神的仇敌。二，死是神末了所要废掉的仇敌。现在我们来到关键的点，还不是那特别负担的所在，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点。第六重点，对教会的攻击是来自于阴间的门，来自于死。这就是撒旦的目标，是要把死亡带到教会里。我们如何抵抗这个呢？这听起来很奇怪。我们需要停止按照对错来鉴别事情，善恶之世数里面，善是死，恶也是死。我们需要成为生命树人，我们分辨事情是凭生命和死亡，而不是凭着善恶。我进到主的恢复第一年，我记得一位弟兄和他的妻子邀请我和我的妻子到他们家用餐。我一点都不认识他，他在那里一直讲，是一个很会讲话的人。我回家，那是播饼聚会之后，我去了他家之后回家，我身体就不舒服，就呕吐。我知道那个是出于死亡，我也知道这样的事不该再发生。如果一个人是在死里面，他们不能分辨什么是生命，什么是死亡。所以教会有风波的时候，有复杂的情形的时候，仇敌会把你带到心思里，要你分辨什么对什么错。这个弟兄这样说，他已经他是 JI， 这个弟兄已经在主道主那里去了。他说主的恢复性质改变了大大大。我把他的话跟李弟兄的话对比，在他那里是死亡，在李弟兄这里是生命。我只要跟从李长寿弟兄生命的话， 他所给我们的一切都是生命。我们也需要对复活生命有更多的经历，因为抗拒死的就是这个复活的生命。一小点，撒旦所用以攻击教会的终极兵器乃是死，而唯有基督的生命并出于基督生命的必胜过阴间的门。三，神乃是要教会彰显出基督的生命来，所以教会必须满了生命。四小点是我们要学习的，凭我们自己我们不可能胜过死，因为撒旦已经把死注入我们里面，唯一能胜过死的乃是主耶稣基督。现在我要用10到12分钟带你们一同来游历主耶稣所走的每一步，来完全击败死亡。从新约的6卷书引用经节，关于主在十字架上所做的，主在埋葬之后所做的，就是埋葬之后复活之前所做的，这也许是我们不知道的范围，还有他在复活里所成就的，以及他所赐给我们的话，对我们会是极大的安慰。第一，希伯来2章9节，我们看见耶稣成为比天使微小一点的，因着受死的苦，成为比天使微小一点的，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。因着神的恩，为样样尝到死味，他在十字架上受死，尝到死味。这里正确的翻译是为样样尝到死味，所以在这里有一个深奥的启示，基督尝到死味不仅是为着人，更是为着一切受造之物，这些是与人有关的。所以在预表基督的方舟里面有人也有动物。现在你不要猜测新耶路撒冷你的宠物还会不会跟你在一起，有人说动物也会有永远生命。我们要说一切受造之物都落到死亡的里面，因为受造之物的头人堕落了，但是他会样样尝到死味。14、15节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既有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有份于血肉之体，为要借着死废除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受辖于奴役的人。我们上一次训练说到赎罪祭铜蛇以及毁坏魔鬼那一篇，也已经讲到这件事。所以主废除魔鬼就是死的源头，所有的人因着怕死而受辖于这个惧怕的奴役，但是他的死释放我们脱离这样的惧怕。下一个点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把死废去，提后1章10节，这是一个事实，死亡没有除去，正如撒旦还没有除去，他已经被击败被审判了。主需要召会在这个时代来执行那个审判，然后在国度时代进一步 到了千年国末了，最终才把他带到火湖里。但是这个死亡已经被废去，成为无有，他不能再施行那个管制。所以基督把死废掉，使其成为无效，接着他那个吞灭死亡的死。当我们经过对死亡一些极痛苦的经历的时候，我们就着人一面，我们也会觉得伤心难过流泪，因为我们是人，觉得伤痛。但是按类别来说，我们与不信者完全不一样，因为在那个损失的里面，我们能够宣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把死废掉，我们宣告他的得胜，在这样的环境中宣告他的得胜。这些经节是专注于主在十字架上所做的。然后我们来看彼得前书三章十八十九节，还有罗马十章七节，来看主受死之后在复活之前他做了什么。一面他按肉体被致死，在肉体里他被致死，在灵里他却活着，在这灵里他也曾去向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宣扬。所以当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的肉体被致死，但是他的灵，这个灵在这里是指他神性的灵，却活着。甚至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的神性却活着，在这个灵里他降到阴间的深处，向那些被捆绑在那里的灵宣扬。我们相信那些灵就是创世纪六章所指的那些不守本位的天使，他们要来破坏人类，他们穿上体与人类结合，就产生拿非利人这些巨人，立刻他们就受审判，他们被捆绑在阴间的深处，主到那里去。希腊文是很准确的，彼得说的宣扬不是传福音那个字，乃是 keruso， 就是一种的宣告。他降到那里，向那些受捆绑的邪恶的灵宣扬神对他们元首的得胜，对他们整个国度的得胜。他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了，这就是我们的领会。罗马十章七节，我们读到这样的话，谁要下到无底坑，就是把基督从死人中领上来。等一下你们有时间的时候再读这个第七节的注解。李弟兄1974年夏天的时候写这个注解，我们为他预备罗马书生命读经的时候，因着身体的状况他必须写这个注解，他就写出了这一个关于无底坑的注解。路加八章的鬼向主说，不要把我们扔到无底坑去。这个无底坑是鬼的范围。启示录九章说到这个鬼的首领还有敌基督是从那里出来。 在启示录11章也说到那个兽就是敌基督要从那里上来，启示录20章撒旦要被捆绑扔到无底坑，所以基督访问了这个地方，他受死之后，这个无底坑是这样的意思，总是指死亡的范围，也是指撒旦黑暗权势的地方，就是基督死后所降到地的地下之处，他胜过了这地方，就在复活里从这地方上来，所以他下到最黑暗的地方，宣告他对仇敌的得胜，他也征服了撒旦黑暗权势的范围，这是何等的旅程！死亡试着要拘禁他，但是《使徒行传》2章24节说，神将死的痛苦解除了，就将他释放，因为他不能被死拘禁，他不需要经过征战而从死里出来，他说我要走了，我要走了，我要从这里走出去，你们没有办法拘禁我，我就是复活生命的本身，我就是那活着的，是我把自己交给死，我经过了死，我进到了死的范围里，我征服了死，现在我要走了。还有一点，启示录1章18节他说，我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，他意思似乎是说我要走了，但是我把这个带走了，就是把钥匙，就是这个权柄带走，现在死亡是在我的控制之下，阴间是在我的控制之下，我要向我的众召会显现，我要行走在众召会中间，就像今天晚上一样，作为那得胜的一位，在复活里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，他向我们保证，他征服了仇敌最终极的兵器。几周前，我收到一封电子邮件，我认为是一种的尊荣，能够收到这样的邮件。这个人他和他的丈夫那样的受苦，但是他在交通里写了这样的电子邮件给我，我认为是一种的尊荣，我能够收到这样的邮件。他失去一个中年的女儿，也是很痛苦，这样的丧失女儿，这是正常的。但是在这一切的当儿，他能够敬拜主，他也能够告诉仇敌，他在这里没有地位，他已经被击败。毫无疑问的，复活的生命就要充满这位姊妹和她的丈夫，更多更多充满他们，复活的生命要像江河从他们里面涌流出来，在他们在这地上所在之处，在他们里面涌流出来。基督受死，他尝了死味，他废除了那掌死权的魔鬼，他释放我们脱离罪的权势，他把死废掉，埋葬之后，他向邪恶的天使宣告得胜，他下到无底坑，他征服了无底坑，他征服了仇敌的能力， 死亡不能拘禁他，他在复活里出来，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我知道死还在这里，但是失去了他的毒刺，失去了他的全能，失去他的管制力，他没有办法再管辖我们，我们不再惧怕，我们要在生命中作王，我们要学习在生命中作王，因为那在我们的里面的基督是这样的得胜者。第七重点，这我要重复我刚才所说过的一些点来加强，我在九点十分以前就可以讲完。第七重点，基督在十字架上尝了死味，废除了魔鬼，并且把死废掉。以主耶稣尝了死味，不仅是为着人，也是为着神所造的每样东西，借此使神能在基督里叫万有与他自己和好。二，基督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，废除了那掌死权的魔鬼，并释放那些因怕死而受辖于奴役的人。 A. 神的儿子成为肉体，好在十字架上借着死废除在人肉体里的魔鬼，这是要将撒旦废掉，使他归于无有。 B. 主既废除了那掌死权的魔鬼，就释放我们这些因怕死而受辖于奴役的人。括弧一，从前死作王管辖我们，我们因怕死而一直在其奴役之下。括弧二，主既废除了魔鬼，现今我们就不再怕死，并从死的奴役下得了释放。三，基督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把死废掉。A. 基督借着他那废除魔鬼的死叫死归于无有。 B. 把死废掉意思不是把死除去，乃是使其无效，死乃是在被扔到火湖里时才被除去。 C. 虽然死还没有被除去，然而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，死已被废掉，乃是事实。八重点，主耶稣借着他的复活胜过了死，冲破了死。魔鬼最后所用来对付主耶稣的就是死。A. 基督来应付这个掌死权的仇敌。B. 主耶稣不逃避死，因为他不怕死，知道他会胜过死。C. 主将自己交于死，死却无法扣住他，反而被他击败，他就从死里复活了。二，死不能拘禁主，坟墓不能限制他，阴间不能扣留他，他复活了，复活就是胜过死。九终点，因着复活的基督作为是生命的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能在生命中作王，胜过死。罗马书生命读经有一篇说到在生命中作王，在生命中作王胜过死。罗马五章二十一节，恩典作王以至于永远的生命，那些领受洋溢之恩，洋溢之一恩赐的人就要在生命中作王。我们要成为一直领受恩典的人，我们要吃耶稣领受恩上加恩，每一天每一时刻在各种情形里，我们要让恩典在我们里面充满洋溢，浸透我们，将我们构成恩典作王，以至于永远的生命。是的，死亡曾经作王，但是恩典胜过死亡，恩典作王以至于永远的生命。我们要学习一点一点，我们从彼此来学习，我们一同胜过死亡。死亡不能胜过建造的教会，撒旦你已经被击败， 死亡你已经被胜过了，因无底坑你已经被基督击败了。我们的主耶稣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，赞美他，赞美他，赞美他。我要读我写下来的这话，神的儿子胜过了死，废除了魔鬼、死亡和阴间的钥匙，现在是在他手中。他是得胜的，胜过了坟墓。基督这人子不仅在复活里被神表白，他更是胜过了死亡、撒旦和坟墓这一切搅扰我们的事。现在他得胜，胜过了坟墓，这样的一位基督行走在众教会中间，在他的恢复里照顾众地方教会，作为金灯台。今天晚上人子就在这里照顾我们众人，照顾所有的教会。他是大祭司，他摸到我们软弱的感觉，他为我们代求，他是赐生命的灵在我们的灵里，他现在就是复活的生命和大能，他也是人子行走在众召会中间。我何等的喜乐，他今天晚上在这个聚会里，在这里向我们确证他胜过了死亡。我相信他还有末了对我们要说的话。因着复活的基督作为是生命的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能够在生命中做王胜过死。神圣的生命使我们登宝座做王，在生命中掌权胜过死。如果我们看见死亡是那样的可憎，我们也看见我们的救主付了何等的代价来胜过了死亡、阴间、坟墓和撒旦，我们岂不会被推动来停止任何死亡的散布呢？我们岂不要特别奉献我们的舌头、我们的口奉献给主，以致我们所出来，从我们所出来的乃是复活的基督作为那灵在我们的灵里的彰显，会使生命从我们里面彰显出来。主经过了那样的过程，胜过了死，拯救我们脱离死，我们岂能不与他合作，让恩典在我们里面作王，借着吃他，被他构成，这样我们就有末了这一个终点。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，我们需要供应生命，我们经历并享受内里复活的生命，然后我们也需要借着成为管道供应这生命，让这生命能流到身体别的肢体里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何等感谢你从天上降下来做我们的食物，做神的粮、生命的粮。主，感谢你给我们看见什么是吃你真正的意思，我们求你带我们每一个人进入吃你的实际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为着你那胜过魔鬼、死亡、阴间和坟墓的得胜，谢谢你拯救我们脱离了惧怕和奴役，谢谢你把死废掉，谢谢你成了赐生命的灵，谢谢你今天晚上在这里作为人子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主，我们爱你，我们向你敞开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敬拜你，赞美主。现在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有扎实的分享， 我们开头每一个人45秒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分享关于吃的这一段，但是我们需要一些比较老练的圣徒请求你们离开你们的座位，请求你们到麦克风这里来印证信息的第二段关于击败死亡。在很多圣徒里面有这样的实际，但愿主的灵引导你们，请你们到麦克风这里来，每个人45秒， Bob 弟兄会引导我们。我末了的话是，让我们吃耶稣，让我们击败死亡。赞美主。